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以色列军方说，以军在10月22号夜间向加沙地带发动了有限的攻势。
במהלך הלילה נערכו פשיטות של כוחות שריון וחי"ר.
时事大家谈连线，与多国联合声明，白宫持续斡旋控制加沙危机。
在联合声明当中呢，重申说要支持以色列以及其抵抗恐怖主义的权利。
哈马斯地道战对以色列意味着什么？
这些地道有的深度可达30米以下，一般的炮击和轰炸很难摧毁这些地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洛阳。首先呢，以色列军方10月23号说，以军在前一天的夜间向加沙地带发动了有限的攻势。以军说，这次地面和空中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打击巴勒斯坦极端主义组织哈马斯成员在几处据点的集结计划。哈马斯也证实他们在加沙南部与以军装甲车队交火。以色列陆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说，哈加里说，以军在夜间发动坦克和步兵袭击，这些行为旨在消灭为战争下一个阶段做准备的小股哈马斯分子。与此同时，欧盟外长则举行会议，考虑呼吁实现人道主义停火。接下来，菲律宾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危险阻拦行动，导致一艘中国海警船和一艘民兵船星期天10月22号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也就是仁爱礁附近，分别与一艘菲律宾补给船和一艘海警船发生了碰撞。中国海警回应说，其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责任完全在菲律宾方面。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特·特奥多罗10月23日说，菲律宾政府强烈谴责中国船只拦截并撞击菲律宾船只。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views the latest aggression by China as a blat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特奥多罗说，菲律宾政府将中国最近的侵犯行为视为对国际法的严重违背。而美国和其他盟友对中国的行为表示震惊。美国星期一10月23号重申，根据1951年签订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一旦菲律宾受到武装攻击，美国将保卫菲律宾。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及海上民兵的危险及非法行为，阻拦菲律宾10月22日向第二托马斯浅滩再补给行动，美国与我们的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接下来，中国政府10月23日对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即将访华表示欢迎。阿尔巴尼斯一天前宣布，他将于11月上旬访问中国。阿尔巴尼斯是在启程前往美国的几个小时之前做出上述宣布的。他将是过去7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领导人。
And our most significant trading partner in terms of our exports is China.
阿尔巴尼斯说，在出口方面，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超过对后面3个国家，就是韩国、日本和美国的出口总额。接下来，在台湾，富士康公司星期天传出遭中国查税之后，其8家在华上市公司星期10月23号股价多数跳跌，位于台湾的母公司鸿海集团股价也应声下挫2.9%。对此，台湾媒体多解读为中共打压富士康创办人郭台铭，恐怕是要他退选，促成台湾在野党整合。不过，郭台铭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黄世修告诉美国之音，
郭董4年前就已经完全不干涉鸿海的经营了，所以富士康集团在大陆是什么相关的什么税务什么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跟我们的联署也不会有关系啊，跟我们参选没什么关系吧。
而与此同时，由于持续低迷的经济增长、房地产业债务危机以及地缘政治紧张，中国的股票市场也跌回到新冠病毒疫情之前的水平。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的 A 股沪深300指数以美元计算，今年已经下跌了 15%。 最后，美国商务部星期一10月23号表示，该部从全美370多个申请者中确定了31个地区科技研发中心，而这些被选定的地区中心有资格获取总额为5亿美元的联邦资金，用于促进一系列科技领域的创新活动。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向记者表示，联邦政府的这个计划旨在从硅谷、西雅图和波士顿这样的美国传统科技中心走出来，把它们复制扩展到全国各地。而另外一方面，星期一10月23号，中国和俄罗斯许多公司参加在沈阳举行的中俄地方投资发展与贸易合作大会，签署了大量的合作协议。俄罗斯地方政府官员、商界代表以及近800家希望进入俄罗斯市场的中国公司参加了这次大会。路透社报道说，自从俄罗斯去年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尽管受到西方国家的反对，但是中国还是加深了与俄罗斯的跨境往来和经济合作。而东三省的辽宁、黑龙江和吉林成为中俄双边贸易中一个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美国之音综合新闻报道。菲律宾警告中国继续阻拦海上补给行动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关注菲律宾船只和中国船只最新的相撞事件。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星期一10月23号下令调查菲律宾与中国船只星期天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相撞事件。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总干事马拉亚当天也在记者会上警告说，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阻拦菲律宾的补给行动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他说，星期天发生的中方拦截行动导致菲律宾一艘船只受损，但所幸无人受伤。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一也召见中国驻菲大使并提出抗议，不过中国大使没有露面，而由副手代替。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星期一在一份新闻稿中说，首席馆员周志勇公参会见了菲律宾外交部长助理兼亚太司司长艾琳，奉指示就菲方船只擅闯仁爱礁海域向菲方提出严重交涉，并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星期天，一艘中国海警船和一艘民兵船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仁爱礁）附近分别与一艘菲律宾补给船和一艘海警船发生相撞碰撞事故。西菲律宾海全国特别工作小组当天在一份声明中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中国海警和中国海上民兵危险、不负责任和非法的行动，并表示已经侵犯菲律宾主权。声明表示，中国海警船5203号的危险拦截行动导致它与菲律宾军方承包的原住民补给船相撞，事发地距离第二托马斯暗杀大约25公里。另一起事件则是一艘菲律宾海警船在执行例行补给任务时被中国海上民兵船碰撞。由于菲律宾船只定期向驻扎在争议浅滩上的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和水兵运送补给，过去不时发生险些相撞情况，但是这次是菲律宾官方首次报告该国船只被中国船只撞击。对于周日的相撞事件，中国海警通过微博表示，菲律宾船只擅自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船是在多次喊话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依法进行拦阻。第二托马斯浅滩距离菲律宾西部巴拉望岛大约200公里，距离中国最近的陆地海南岛超过1000公里。美国、加拿大以及其他西方国家驻马尼拉大使馆相继发声谴责或关切 中国海警船星期天拦截向座滩菲律宾军舰和陆战队员运送补给的菲律宾海警船和运输船，并导致舰船擦撞事故。美国此前已多次表明，美菲防务条约涵盖菲律宾政府船只在南中国海受到攻击的情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六宣布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包括在那里部署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有观察人士说，中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碰撞菲律宾海警船，可能是在中东冲突和乌克兰战争同时进行时，试探美军在印太地区应对紧急状况的能力。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与您分享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与时事大家谈的连线报道，参与多国联合声明，白宫持续斡旋控制加沙危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天10月22号，美国与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支持以色列抵御恐怖主义的权利，同时呼吁遵守国际人道法，包括保护平民。声明还承诺继续密切外交协调，防止冲突蔓延。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与时事大家谈的连线报道。
所以我们知道呢，今天是在美国时间是23号星期一，那么就在22号星期天的下午呢，拜登总统在这个他的Delaware 的老家当中，他还跟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那么在当中，他们两个人讨论的当然就是这个在加沙以及以色列的事态的局势。他首先提到就是说，两个人谈的是两支人道的救援车队已经是抵达了加沙，并且呢将会继续的向有需要的巴勒斯坦人来提供重要的援助。此外呢，拜登也感谢了这个以色列帮助两名这个美国人质呢能够获释。那内塔尼亚胡总理呢也跟拜登总统来讨论了，说要确保所有被挟持的剩余的人质呢都能够被释放的努力。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呢，这个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还有意大利呢，则发出了一份联合声明。在联合声明当中呢，重申说要支持以色列以及其抵抗恐怖主义的权利，并且呼吁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还包括保护平民，也就是要求以色列进行行动的同时呢，也必须要考量到人道以及国际法的权益。第二个呢，是对两名的人质获释表示欢迎，呼吁释放，立即释放所有的人质。然后是密切协调这些国家要支持加沙地方的人民，特别是希望离开加沙的人。此外呢，刚才也提到了这些国家也欢迎这个人道主义的车队抵达加沙来帮助有需要的巴勒斯坦人，要继续的协调，确保能够安全的获得粮食、水、医疗服务还有其他的人道主义的需求。最后呢，这些国家一起说他们要透过外交的协调努力防止冲突蔓延，维护中东的稳定，并且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以及持久的和平。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在这个拜登总统他与内塔尼亚胡总理的电话，还有美国与加拿大这个英国、意大利等等这许多国家一起联发的联合声明当中呢，都有特别提到在这个人道主义以及人质的方面。那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在上个星期这个两名的美国人质被释放之后呢，他也与他们的家人通了电话，他也特别告诉他们说呢，美国将会继续来支持他们以及其他的被挟持的人质。目前我们知道呢，美国人是有20名目前还是失踪的在该地区，另外有200个美国公民呢是据称被哈马斯给抓走当人质了。那么除了外交努力之外呢，我们知道拜登总统美国这方面呢也派出了这个更多的军事的资源。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周末的时候他表示说将会派出更多的美国的这个军事支援到当地去那这个美国的他也说呢，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要来 赫族，包括像是伊朗等等，有可能会借机来捣乱的一些的邻国。那此外呢，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在周末的时候也表示，他说的确是有点担忧，怕现在这个危机呢会持续的扩大，那么希望呢能够把它控制在加沙地区这个地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与您分享的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与时事大家谈的连线报道。参与多国联合声明，白宫持续斡旋控制加沙危机。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马克的英语顿报道。哈马斯地道战对以色列意味着什么？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儿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儿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的血糖不够吗？
头晕啊，走不动路，
我去趟厕所要走两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那个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中，当以色列国防军考虑地面进攻加沙时，他们不仅要面对复杂的巷战，还要面对一个更棘手的现象，那就是哈马斯的地道战。那么军事能力弱小的哈马斯，他的地道战对于以色列而言是否是一个巨大的变数？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克的英语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英语顿节目。以色列国防军一旦从地面进入加沙，不仅要面对普通巷战，还要面对难度更高的地道战争。哈马斯深知在常规战争中很难顶得住以军的优势火力，早就开始经营地下体系了。据说在2006年以军撤离加沙之前，哈马斯就开始挖地道了。2014年发生的加沙战争，以军就曾想摧毁哈马斯的地道系统，共摧毁了30多条地道，但并没有达到彻底摧毁的目的。在2021年，以军声称摧毁了100多公里的地道，而哈马斯反过来声称已经构筑了500多公里地道。这里面有多少是真实的，外界无法知道，但哈马斯地道体系之大是公认的。另外，埃及阿拉伯兄弟会与哈马斯关系密切，在加沙的埃及一侧策应哈马斯，也挖掘了大量地道，大量物资就是从埃及方向偷运进入加沙的。据说高峰时加沙通往埃及的地道有2500条之多。偷运物资当中，有些是民用和生活物资，也有大量武器弹药和燃油。埃及也和以色列合作，想方设法封闭这些地道。加沙的跨境地道通常比较简陋，内部没有什么防御工事，目的只是要潜进以色列或偷运物资进来，以及人员的进出。但加沙境内的地道就不同了，一些大型的境内地道具有完备的通风、电力和生活保障，甚至运送物资的轨道。哈马斯的高级干部就躲在那里，那里甚至有指挥和控制中心作为运输和通讯枢纽。这些地道有的深度可达30米以下，一般的炮击和轰炸很难摧毁这些地道，只有精确命中的钻机弹或者工兵爆破才能可靠地摧毁它们。以军猎杀的哈马斯高层有不少就是藏在地道中被以军用钻机弹击毙的。面对哈马斯的地下迷宫，以军很可能不会杀进地道，而是会想办法把哈马斯从地道里面逼出来。除了钻地轰炸和工兵爆破，还包括烟幕毒气、饮水漫灌、断电以及微小无人机等等手段。从多次以哈交手的历史来看，用地道来骚扰可能有奇袭的效果，但要阻止以军的占领还不太可能。以哈战争有扩大化的危险，伊朗一直威胁要加入战争，还指示黎巴嫩真主党在北部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已经让北部边境地区的居民撤离，美军也派遣了航母打击群和两栖攻击舰到以色列和黎巴嫩周边海域执勤，共有2000多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以色列外海待命。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克的英语顿报道。哈马斯地道战对以色列意味着什么？休息一下，为您选播 美国之音纵深视角节目专访历史学家辛浩年，剖析中共与苏共的历史渊源。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历史学家辛浩年教授认为，中共的体制从苏俄移植而来，一成不变，而且无论从国家、民族、历史、文化，还是从中共的政体与权力的关系来看，中共都不能代表中国。辛浩年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政体是什么？那我简单的说几句话。一，中共49年在中国所建立的政体是对莫斯科苏俄政体的全面扶持。中共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的人民，部分人民曾经受到他的欺骗、哄瞒、欺诈，甚至于把他当成革命的，把他当成进步的？第一，100多年前西学东渐，西方的进步学说、科学技术开始传到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认为，所当时的中国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凡是西方来的都是进步的，因为我们自己当时没有能力来判断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就是西学东渐，东过来的任何思想、理论、科学、技术究竟哪个是进步的，哪个不是进步的，甚至是反动的，我们没有能力判断。所以把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在19世纪极其反动的思想、理论、革命和运动都把它当成是进步的了。所以我们少数的可以说血养不深的中国知识分子把它当成了救中国的一个
良药。
良药，这本身就是历史的悲剧，是我们中国这100年遭遇中共70多年统治的一个关键的来源。第二个问题，中共的革命居然在中国成功了，它当然有各种方面的原因，它有许多原因造成这个成功，是吧？但是有一点，这场革命成功以后，它居然在中国大陆立脚了，并且到今天为止已经统治74年，就要满74年了，跟苏联统治差不多时间了。那么我问，为什么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看不出中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看不懂中共，就多少年来我们看不懂中共的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我们看不懂中共的政权到底是什么政权，我们看不懂中共的政府和中共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的政府和国家。我现在告诉你，我也研究这个问题，我也和许多朋友们一样，今天认为他是这样的，明天认为他是那样的，都没有找到本。对对，这些问题我们都想过，这些问题讲的都对，可是这些问题都没有回答中共究竟是什么东西。是它的本质，就是我所讲的，从国家和政体的关系上来看，中共在中国不是国家，国家中国从来就有，他并没有创造一个中国出来，他在中国的北京只不过是建立了一个政权，而这个政权是根据中共带来的政体的制度来建立的。
刚才是美国之音纵深视角节目专访历史学家辛浩年，谈中共与苏共的历史渊源。节目的最后与您分享美国之音洛杉矶特约记者张慕林的报道，美国防部独立特行对付中国审查美电影有章法。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 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不久前采取措施，向好莱坞电影制片人发布新规定，如果制片方臣服于中国政府的审查，国防部将掐断协助与支持。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洛杉矶特约记者张木林的报道。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五角大楼一直允许好莱坞制片人在军事基地、海军舰艇和美国部队拍摄作品。然而，由于2022年《壮志凌云：特立独行》上映时，制片商为了向中国大陆投资方腾讯示好，在预告片中取下了皮特特立独行、米切尔上尉飞行夹克上的台湾和日本国旗。这一举动在美国受到广泛批评。尽管随着腾讯退出对这部电影的投资，旗帜又出现在电影的最终版本里，但是还是引起了五角大楼的警觉。今年6月底，美国国防部更新了对非政府娱乐媒体制作的协助指令，进一步明确了相关政策。当制作方与国防部合作对国防部有利，或当这种合作符合国家最大利益的时候，国防部可以向娱乐媒体制作提供协助，包括虚构描绘。影片制作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对美国军队和国防部进行了相对真实的描绘，包括军人、文职人员、事件、任务、资产和政策。二，提供信息，并被认为有助于公众理解美国军队和国防部。或者三，可能有益于军人招募和留用计划。不过，美国国防部的最新指令同时规定，根据公共法案117-263第1257节，国防部将不会在有明显证据表明制作方已经或可能会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或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共产党指导的实体的要求，以实质性方式审查项目内容，以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时提供制作协助。关于五角大楼的最新指令，专注于亚洲和亚裔独立电影和纪录片的流媒体平台 Montage Media 的首席内容官路易斯刘告诉美国之音，国防部的做法可能不会起很大的作用，因为不是所有的好莱坞影片都需要军方协助拍摄。路易斯刘指出，这一新的政策对大多数非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对好莱坞总的来说也不一定会造成大的波浪。他说，中国的电影市场自从疫情开始就进入了低迷状态，创作空间越来越小，基本很难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中国看似有13亿人口的市场，体量超过美国，有一段时间还渴望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因此，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市场是很大的肥肉，可是好莱坞的制片商们也都明白，中国市场的风险很高。一部分是政治风险，一部分是商业风险。路易斯刘称，他在公司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教美国的编剧如何写出能通过中国政府审查的作品。其次就是商业风险。路易斯刘说，就像迪士尼投资2亿美元真人翻拍版的花木兰，由于演员刘亦菲和新疆集中营事件带来很多批评，这让好莱坞很多制片人考虑往后放弃中国市场。路易斯刘表示，在新冠疫情肆虐的这几年，美中两国的电影合作已经逐步进入冰点，从很热往很冷的地方走，当然也不排除到了很冷的时候再往热的地方转。就像迪士尼的 CEO 在上海开迪士尼乐园一样，可以有不同的尝试。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洛杉矶特约记者张木林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